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欢迎收听由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吴阳。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
喂，
要给人民一个信息，但问都不是好东西。要给人民一个警告，有权人不要背口罩。要给人民一个信息，但问都不是好东西。要给人民一个警告，有权人不要背口罩。
就是台湾那个在总统府门前的一场演出嘛，2004年228那一天，反正是下面是人山人海啊，各种各样的台湾的那个乐团呐、都在，还有一些外国乐团，那我们也在。那当时呢，敖伯就唱了一首歌，叫《独立》吧，就独立一天比不独立好，独立一个小时比不得，独立一秒也比不独立好，就这样的。他就唱这首歌，然后我说了一句，我说独立是需要勇气的。其实我这个人是可能在这方面政治情感上我是没心没肺的啊，这是我说实话。其实我并不是说我认为独立就好，也没有认为独立不好，我只是作为一个作为一个艺术的一个呈现。我天生啊，我是从来都不计后果的，这就像我赌博一样的，如果没有上报纸的话就不会有事儿。
2004年2月的台湾之行是39岁的段兴军人生中的第一次出境游，他作为摇滚乐队盘古的一员和主唱敖伯一起去参加了一个名为 Say Yes to Taiwan 纪念228的演唱会。在演唱会上，他们演唱了一首名为《独立革命》的歌曲，并顺势高呼了几句和独立相关的口号。此时的台湾正值总统大选，民进党和国民党激战正酣，政治氛围浓烈的化不开。一个来自大陆的乐队在一场政治指向性强烈的演唱会上演唱了一首近乎直白的政治歌曲，引来台湾媒体的广泛关注和报道，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就这样，这个来自江西南昌的地下乐队出圈了。当然，臣民的烦恼随之而来，祖国大陆似乎回不去了。段兴军1965年出生在江西南昌，独立音乐人，现居瑞典的耶夫勒。在2004年台湾那次意外出圈之前，他是南昌当地颇有名望的音乐人，一个游走在夜总会和酒吧里的乐手。他收入不菲，乐善好施，广交各路朋友，而政治类的话题离他生活圈层的距离就像南昌到台北的物理距离那般遥远。
我父亲是话剧团的一个画家，那我就是从小在这儿长大的，2-3岁就开始看话剧，所以那时候我记得小时候，那个时候的夏天和现在不一样。我记得那时候夏天大家都睡在外面，也没有空调，就乘凉，然后我们一大帮小孩就围着一些这些叔叔阿姨们呢讲故事，他们那个故事特别精彩啊，我们就天天听。所以就这些东西都是影响我后面的一生的这个创作的一些东西啊。我进话剧团其实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就是那个时代是83年，那原来你记得有叫顶替和补员。顶替呢是那种父母亲退休顶替，但我那时候我父母亲还没有到退休年龄，就单位上呢招人了，当然首先照顾这个单位子弟啊，只要我们稍微去考一下就可以就补员了。当然呢一些更聪明的我们这个小伙伴，他们可能上大学啊， 或者是去当兵了，就有了更好的出路。那我们这个出路呢，相对来说是差的。其实我在话剧团是根本就是一个勤杂工，哈哈。我从83年、84年一直到91年，我都在里面工作，搞搞灯光啊，有时候搬搬东西，跑跑龙套，就是没有台词的龙套。因为我们这种没有经过语言训练的，你不能成为真正的演员，这是肯定的。但是我的兴趣不在演戏这一块。那后来就到了86年开始流行音乐在中国兴起了，应该从85年就开始了。然后我就每一次有什么演出啊，我就去看，然后我就开始学吉他。哎，我觉得这个音乐这个东西是太有意思了。后来就开始就唱歌，哎，弹吉他，就我成为了一个还不错，不能说最好，就在同龄人里面，哎，你会弹吉他还会唱歌。正好这个时候走穴的浪潮就在中国就掀起了，但是我们江西算晚一点，而且算落后一点。你看到那些北京的、上海的、广州的，那太厉害了，我们觉得简直是膜拜到极致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像话剧团嘛，因为很多他本来就是演员嘛，他可以学朗诵，也会唱一些歌，哪怕会唱一些美声的也可以啊，就搞起了这种叫轻音乐小分队。我就开始去走穴了，就开始就跟随他们演出。
1980年代，外界的音乐潮流一波接一波地涌入中国这块封闭了数十年的土地。与此同时，在改革浪潮的席卷下，全国各地的国营剧团和乐团都纷纷开始另辟蹊径，掀起了走穴的风潮。此时的中国文艺演出市场百废待兴，走穴的门槛很低。也许是听了十多年样板戏和革命歌曲的后遗症，此时的人民群众们听什么都觉得新鲜。对于像段信军这样有一些专业功底的演出人员来说，搞些新尝试，学习一下新潮流，很快就能对接上新兴出现的文艺演出市场。
我记得我们那个团是和江西省京剧团合并的，因为我们没有乐手，我们有歌手有演员，那京剧团就有很多乐手，从文革之前走过来乐手，当这种现代音乐开始兴起的时候，他们就自学。比如说可能这个弹吉他的原来是弹琵琶的，他学起来很快，打鼓的是我们叫他叫八爷，他是沈京打板鼓的，他这个手上功夫很厉害，他只要一听，他那个时候也年轻，还30岁不到，他一听着这个现代音乐，他马上就学打鼓，一学就会了。所以很多都是这样过来的。我里面也是唱歌，独唱、二重唱、四重唱什么都有。后来我就渐渐在剧团里，到了87年、88年开始，就慢慢的就成为了吉他手。最早就是迟到啊，你到我身边带来微笑啊，然后那个哈啊，温柔又可爱。如果谁要是会在里面唱那个和声，他温柔又可爱。哇，那就很棒了。其实我们走穴最初就是往浙江走。浙江，我有一首歌叫《狂想列车》，是写我第一次出省走穴，然后在深夜的列车上，在那种昏暗乌烟瘴气的深夜列车，我们坐在过道上，我们正好是第一站就是到金华去演出，我当时去打前站就是让我先去联系好这个旅馆啊，这样的我就先走一天，先去一天啊。金华一个剧场，一个大剧场。后来从金华以后我们就开始往温州那边走了，然后就在温州沿海就演了2-3个月。
80年代走穴式的音乐演出市场活力四射又混乱无序，起初需要挂靠国营单位的演出许可证，但事实上一些地方执行的并不严格。从经济收入的角度来看， 走穴的收入的高低和演出场地有关，也和演出团的名气有关。但总体来说，肯定是要比上班挣死工资要挣得多得多。但不断的在路上颠沛流离的生活，时间久了也会让人厌烦。段信军的走穴生涯一直持续到了1990年。这一年，他发现瞬息万变的中国演出市场有了新变化。
应该这样说，不是91年，从86年一直到90年，我就停止了这个走穴的生涯。因为在90年开始，歌厅兴起了，歌厅又是一种特别的形式。这种歌厅其实从台湾传进到大陆，就是比如说用花篮去点歌，我这个花篮是100块钱200块钱，你唱得好我送花篮上去。还有就是干脆写一种点歌单，这个点歌单呢就上面写啊，我要点某一位歌手某一位小姐唱一个什么歌，你可以是100也可以200也可以10002000。
客人们喝酒的时候花钱点歌手唱首自己喜欢的歌，这种歌厅的夜场模式在90年代初的中国内地和港台都非常盛行。一个歌厅的伴奏乐队基本是固定的，歌手则在不同的歌厅间穿梭。相比走穴，在歌厅做伴奏乐手的一大好处就是不需要四处奔波，当然更重要的是挣的更多了。客人点歌的钱会按334的方式分账，歌厅老板拿30%，歌手拿30%，乐队拿40%。
当点歌兴起最鼎盛的时候，在福建92到1994年之间，最高的场子我没有在，但是我知道就达到就一个晚上几十万的点单。那个时候92年我们在福建莆田，一般来说这个点歌一个晚上两三万是很正常的，那种生活是很多人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说我后来我一直在从事摇滚乐，就是很多这个乐迷吧可能觉得你的很苦的生活，其实我完全不苦，我们过的是奢靡的生活。那种奢靡就是说啊，完全是一种自由自在啊，花天酒地。那个时候几帮南昌人在不同的歌舞厅，然后完了之后干嘛呢？就赌博。那个场面我来形容一下，有可能一桌前啊，这个什么乐手歌手啊十几个人摆满了钱啊，一叠一叠的钱，上面有戒指有项链，甚至南昌的一种赌法叫9:30啊，两张牌，最后那个你可能一把上去的时候就有点像港片里面那个推上去的，一把的钱上万块钱，就这样推的，就这样赌的，然后赌得昏天暗地啊，赌完了然后睡觉然后吃，反正然后接着晚上再干活，就是这样的。福建嘛，都是当地的一些生意人嘛。虽然它是一个很传统的地方，确实是没有什么，但是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就是大量的喝台湾人呐、的这种走私，所以很多暴发户。那个时候我记得他们很多人是这样的，点歌的人是什么呢？冬天他们不怕冷，穿着拖鞋，戴着一个大金项链，而且很大一个戒指，他要炫富啊。有的时候可能是一帮人一点歌就点个1-2万啊，就这样的就送花篮。我都留下了很多很多的视频和图片，因为当时我挣了钱，我去那个走私船上去买了一个那个松下的一个摄影机，所以我拍了很多东西。我当时就写了很多歌，我就有好几首是写福建的，写歌舞厅的歌。我有一首叫《金风镇往事》，金风镇是在长乐，就我当时我走在金风镇的时候，长乐金风镇的时候，在那个旅馆里，就是老板呐、他们聊天，就一个蛇头，我认识一个蛇头，就正好聊天，一个陌生人， 然后聊的他做蛇头的，然后他带我去海边看，他说如果你想投毒的话4000块钱，我身上将近有啊，我跟他去看了，我那种心境我到现在依然记忆深刻。然后我就想到我自己的女朋友，我又舍不得离开她，我又想跟她，真想跟她走啊。她说她送我去台湾，你给我4000块钱就可以。所以我那种心潮翻滚，我把这一段经历啊，就是用这首歌来表达了《金风筝往事》。
离不开你，我亲爱的姑娘，舍不下你和那张凌乱的床。
段兴军没有上了蛇头的道，他继续回去挣钱、喝酒、赌博。此时距离他在台湾总统府前广场高唱独立革命、高呼台湾独立万岁还有10年的光景。
当时我们是在爱乐音夜总会，那是96年，我们这个舞台下面正对面下面那个就是包厢很多，其实我们在那儿工作的时候就是劳荣枝犯案的时候，所以那时候我们都听说了这个事儿，就知道是艾伦一个小姐犯神，那小姐太多了。然后是这个叫梅强的朋友，就是他有一个乐队叫暗示啊，他现在做了喇嘛，成了喇嘛。他说，他跟我说，我认识几个很有思想的人啊，做的音乐很有特色。后来我说你带过来玩，后来就带艾乐音。我一看那个样子就是苦大仇深，那是他们更年轻啊，我那个时候他们才20多一点，20出头啊，留着长头发瘦瘦的那种感觉。后来我就请他们吃宵夜，后来去看他们排练，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接触的全是主流的东西，我接触的东西又太有规则了，我觉得我必须得借鉴他们。然后他们给我推荐一些音乐给我听，我觉得这是我从来都不曾触及的东西。最主要的就是那个涅槃呢，涅槃乐队啊，库班的音乐，还有一些其他的摇滚乐，那个那种西雅图的这种 grunge 那个摇滚，所以我触动很大。哎，我觉得音乐是可以多种玩。然后我就把他们叫来，我说你们找个时间到艾乐音来演出。然后我就跟我们这个总监说啊，行了，然后就写了一个海报，那天晚上呢就演。
这几个苦大仇深的年轻人里有个叫敖博的，是盘古乐队的主唱和主要创作者，也是影响和改变段兴军此后人生历程的重要人物。段兴军觉得他们的音乐有意思，直接有力量，是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领域。此时的盘古的音乐大概是这个样子。你听到的并不是他们在爱乐音的第一次演出的录音，不过这可以基本代表盘古乐队早期音乐的风格，简单、直白、愤怒。这首歌名叫《奴才》，歌词很短，我念一遍：给你饭吃，给你钱花，你要听话。人才，国家的栋梁之才，它不是木材，它不是芹菜，它不是大白菜，它不是黄花菜，它是奴才。
演了最后，据说那个客人哇，简直受不了了，强奸了人们的耳朵。我说了，强奸了人们，但是对我来说很有意思，而且很多乐手也很有触动。 他的音乐出奇制胜，他有他的很多的东西，无论是从他的歌词来说，他有很多，虽然有些很浅显或者一句反复唱，但是别人想不到的他想到了。曾经有朋友说啊，这太容易写了，我一天可以写好多。那是很多有文笔的人可以，但是你没有写，因为你不屑或者你不敢，他敢。你就是很多专业的想学他都学不了，因为他无门无派，他自己总结，他自己开创的一种风格，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所以后来呢，他们就偶尔在外面演出啊，我还去，我用我那个松下的那个录像机去帮他们去拍了很多东西，有的时候请他们吃饭，有的时候还会送一些吃的给他们，所以他们会有那一首歌，哎，蛋炒饭，就是可能天天吃蛋炒饭吧，没有钱的生活。那后来呢，不是说我要加入他，我一直就没有加入他们。后来敖博呢，就他没地方去了，后来我就说我家挺大的，你住到我家里吧。后来从97年98年，敖博呢就在我家住了一年，然后后来之后去广州了，去广州了之后过几年他回来了，又在我家住了几年。
2004年，盘古乐队再次收到了 CES to 台湾音乐节的邀请。03年，因为 SARS， 他们没能成行。这时的盘古乐队缺个贝斯手，于是敖博找到了段行军。从没出过国的段行军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我经常救场，比如说去那个昆明的音乐节，我去做他们的键盘手。然后在什么地方演，我突然又做个贝斯手临时充当一下。那正好那次去台湾，邀请是台湾的这个叫摇滚联盟，这个摇滚联盟负责的就是闪灵的 Freddy， 就是现在的这个议员林长佐。然后他说哎呀，这个你们这个乐队很有意思。那你想想，有人请我去，有人请出钱去台湾，我为什么不去呢？我们就一起去，我们就办了，就我们两个人去了。就是台湾那个在总统府门前的一场演出嘛。2004年228那一天，反正是下面是人山人海啊，各种各样的台湾的那个乐团呢、啊、都在，还有一些外国乐团，那我们也在。那当时呢，敖博就唱了一首歌叫独立吧，就独立一天比不独立好，独立一个小时比不得，独立一秒也比不独立好，就这样的。他就唱这首歌，没有彩排过，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他就是可能就是临时想出来的一个东西，然后他就弹。我还问过他，我说要怎么弹，他说你就跟乱弹。我就想，所以在唱完了以后呢，我当时表演了一个行为艺术，就是在这个用一个纪念章，这是做好准备的，上面写了一个盘古，是自己用纸贴上去的，写了两个盘古两个字，然后就插在这个大腿上。插这个纪念章的动作是当年我做酒吧的时候学会的，会有点疼，但是不会说一定很疼，因为你别插太深，而且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不怕疼了，你那个是人的那种疯狂状态下，所以每次这样演完以后，不管是什么，我都觉得是一个很爽的状态。然后我说了一句，我说独立是需要勇气的，这个话是我当时说的，后来这个也上了报。其实我这个人是可能在这方面政治情感上我是没心没肺的啊，这是我说实话。其实我并不是说我认为独立就好，也没有认为独立不好，我只是作为一个作为一个艺术的一个呈现。我天生啊，我是从来都不计后果的，这就像我赌博一样的。
不计后果的段行军发现，这次的后果来得很快， 也很猛。事态的发展已经远远的超出了他的想象。
这个预感呢，就是很直接得来的，因为上了报纸。如果没有上报纸的话，就不会有事儿了。我们曾经在国内这种演出，其实他的演出，他也是这样唱的，唱同样的词啊。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唱台独的词，但是他唱了其他的词啊。他唱了什么打倒共产党啊，什么这种，这些他都唱啊，没人管呢、啊。甚至我们在昆明音乐节上，一个警察上来还跟他一起跳。我们在吉安演出，有一次他唱那些反共的歌词，然后有一个那个公安局，那下面全是公，那一天是公安局的一个联欢，一个公安局的跟他说，我也反共的，还跟他这样说，我都笑死了。我人家是当作好玩，但是最重要的是你唱这些歌不会上新闻媒体，但是台湾的新闻自由啊，第二天上了所有的报纸。我们是转机从泰国走的，所以我们当时其实我们知道可能会有事儿，但是我们也没有想到有那么严重。当我们从这个台北飞回到曼谷的时候，就收到了好多信息。我记得我看的第一条信息是一个朋友说的，哈哈，你叛国啊，现在这个什么国安局已经找到老葛和那个是你单位了，五六条消息，我妹妹也来了消息，说不要回来了，你现在已经在找你了。所以我们这样一下怎么办？你知道我们在泰国举目无亲，而且你知道第一次出国。
就这样，两个人滞留在了人生地不熟的泰国，既不会说英语，更别提泰语了。关键问题是，两个人的口袋里空空，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幸好台湾那边给寄来了一笔生活费，两个人勉强在泰国安顿了下来。段信军也在琢磨，这个风头要持续多久呢？他本就不是一个政治敏感的人，就是想着免费来一趟出境游，结果一个嗨过了头，家回不去了。这一滞留半年多就过去了。
那个时候的心还是很忐忑，对未来的一种未知啊，未知感。这个整个的，就是其实你能形容的、能想象到的那种不好的感觉都会有。其实在这之前，我们隐约的就知道一些事儿，就说让我们注意一点，最近可能会有什么警察啊，会不会要抓你们？这是他们这个泰国人权组织已经获得了一些消息了。我们也不知道。那第二天去联合国，那个联合国官员就告诉我们，他说现在你们有紧急情况，啊，这个中国政府要把你们引渡回去，你们的罪名是贩运军火。我当时还笑了一下，我操！我说我有那么多钱吗？我买一把枪都买不起，我买一排子弹我都买不起。
是的，引渡的罪名是贩卖军火。两个人当时就蒙圈了，但找谁说理去呢？他们一下就明白了，中短期内国是回不去了，而且泰国也容不下他们了。
他后来就很认真的来告诉我，他说你们现在有紧急情况，你们得马上明天就离开泰国去柬埔寨。还告诉我，就是他们已经联系了这个一些国家，现在最快接受你们的是瑞典，你们可以去瑞典。他们就开一部车，就那个到了柬埔寨边境，我们还是翻墙过去，我们不能用护照，这个中国方面已经和这个泰国方面交涉了，如果警察抓到你们的话就要送回去了。就然后走就走，突然就看到一个很高的墙，那墙有三四米高，就突然就看到两个小孩，不到20岁，十几岁的小孩就从那个墙上翻过来了，就把那个铁丝网撑开了，我们就站在一个很高的凳子上，然后就这样翻过去，他们就撑着那个铁丝网就翻过去了。以后 就跟随这个人一溜小跑就穿过低矮的那个丛林，我当时还用照相机还拍了几张照片呢。革命的浪漫主义嘛，留下一些这个纪念，反正你如果你要被抓的话，你不拍你也会被抓，对不对？这无所谓的，你把心态放好一点。我就拍拍拍啊，我一路跑一拍，我一路拍，然后翻过去一溜小跑，跑过去以后，泰国人权组织的人就从这边过境了，就租了一部车，就一直就开着车带我们到金边，就住在那儿，就住了半个月，就这样了。我们就是九月份来瑞典的，也或者是八月底，或者是九月初，我忘了。
一个在南昌混得风生水起的音乐人，在2004年和一支没有正式加入的乐队去台湾参加了一场演出，却成了一趟有去无回的出境游。半年后以政治难民的身份登陆瑞典，世事变幻无常，可能不过如此吧。在瑞典的日子平静而乏味，段兴军四顾茫然，相比于自己灯红酒绿的前半生，瑞典的生活着实是过于寡淡了些。他始终想不明白，他和敖博不就是喊了几句政治口号，怎么就成了军火贩子了呢？几年后段兴军加入了瑞典国籍，这让他可以自由地出入欧美还有泰国和台湾，但回国居住一直是他的一个愿望。可托人查了查，发现自己的名字还一直在名单里一动不动，家人和朋友们也时不时地被请喝茶，了解军火贩子段兴军的最新动向。2011年，他实在等不住了，他决定试一试。他试探性的用自己瑞典的护照申请了中国的签证，
居然他给了我，给了我，我就回去了。反正我不怕，我其实我做好了一切准备，我也无所谓。2011年的7月份，我第一次回去。我进广州机场的时候，我就猜到了，因为那个人他看我的眼神和问我的那个话，我就知道，虽然不是很明白，然后一进去就问我了，让我写个保证啊，就是你不能在国内参加什么搞什么颠覆政府的什么活动。我当然保证了，我说我回来就是看家人的，我颠覆政府，我说我的朋友要就是音乐人，要就是社会上的，要就是普通人。我说我怎么可能去那个去搞那种活动，我说不会的啊，所以我就写了。然后后来回到南昌的时候，在半路上就被截下来了，就直接十几个人开几部车就把我带到那个国安局去了。
段兴军一共在国安局待了9天，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做好了所有的准备，限制自由、坐牢甚至枪毙他都不怕，他就想回来看看。于是面对国安的所有问题，他就有什么答什么，越回答他发现对面的态度就越松弛，越不像是真的要出什么大事儿。甚至他也有问题想问国安，比如自己一个搞音乐的怎么就成了军火贩子了呢？
事实上我是一个很渺小的，很渺小的，就是说你涉及不到那种关键的东西，其实可能对他们来说是个谜，你知道吗？因为中国还没有过这种先例，一个这样乐队能够去台湾，和台湾很多高层接触过，我们接触了阿扁啊，还有这个民进党主席啊，我们都接触了。关键是这个歌，他们看歌词，这个盘古的歌词有很多啊，有盘古国、盘古革命军、盘古什么起义什么，还有学习北戴河、火烧中南海这种的，他觉得你可能是很可怕，就是是不是有背后的这个啊，有这个组织或者有人在提供给你。说当时说你这个贩卖军火，我说我可能买他妈的100发子弹我都买不起，还贩卖什么军火。所以说其实可能通过我啊，就把这个东西来龙去脉全部搞清楚了。就是我从来后来出来了以后也没有为难我，从此以后就是我在任何地方都很自由。为这个我觉得这个国家浪费了好多钱的，你知道后来一直那么多年一直他们都有大量的人力 所谓的也不说盯梢吧，但时不时要看看是不是我跑回来了，或者家人呐、啊，或者跟什么联系了，或者这个专案组啊，这个奖金呐、啊，啊，每个人的工资，很多人都啊，我后来一回去啊，就有朋友，就是我们话剧团的朋友来开玩笑，说那个国安局的人见得你哭啊。老局长早就死了，是就是办理你案件的老局长都死了，就是说你真是花了国家很多钱，我心里想你这钱你早给我吧，我操，哎。
回到国内后，段兴军给自己规划了一个人生五部曲，通过五张专辑来梳理自己这30多年的音乐历程。这个计划现在已经完成了一半多。2022年12月他发行了自己的第三张专辑《界碑1994》。段兴军个人专辑里的歌曲多是抒情叙事风格，已全然没有了盘古乐队那些粗犷大胆口无遮拦的政治性歌词，更多的是向内探索个体的情感。而他此时的个体情感已经和30多年前那个在歌厅里唱歌挣钱赌博的走穴歌手完全不一样了。这个来自南昌话剧团大院的老男孩，歌唱着台北，歌唱着耶夫勒，歌唱着阿富汗的孤儿，歌唱着维京的探险家。在他的个人世界里装下了一个更大的世界，因为自从他在台北总统府前广场上高呼独立万岁的那一刻开始，他和中国大陆之外的世界就产生了新的连接。哦，对了，给你讲个小故事。你现在正在听到这首歌的名字叫《黄晴美》，也是一个人的名字，收录在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寂寞欧罗巴》里。在我们之前播出的讲台独革命青年张文琪的那期节目里，提到过1970年发生在纽约的424刺蒋案。当时的刺客，一个叫黄文雄，一个叫郑自才，而这位黄晴美是黄文雄的妹妹，郑自才当时的妻子。2004年的秋天，段兴军和敖博刚刚流亡到了瑞典，黄晴美从斯德哥尔摩驱车161公里赶到了北部的耶夫勒，给他们送来了他的手工卤蛋和豆腐干。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以上就是本期渔阳电话的全部内容。渔阳电话第一季《抗争者》现已在 Spotify、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上线，每周更新。如果你也想成为渔阳电话的讲述者，或者你希望下一通渔阳电话打给谁，欢迎通过节目简介里的邮箱联系我们。同时你也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官方 Facebook、 Twitter 以及 YouTube 上和我们互动。渔阳电话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可是她的丈夫要为自由而战，这时间仿佛凝固，她不知是不是绝。